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大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大以理书，
又到了我们一块来学习圣经的时间了。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大以理书，我是李月欣。月欣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跟你一同的研读大以理书。可能呢，当我们进入到大以理书的后半部分，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启示的文学的这样的文体啊，有很多很多的意象，有异梦的出现的时候啊，可能你会感到有一点的头昏啊。当月欣呢自己在研读这一部分的大以理书的时候呢，也觉得呢有很多的内容呢是我们呢不能够了解的，或者呢啊有很多的讲法啊，都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方面的说法才对。但是呢啊，月欣也很想在这里跟你彼此的鼓励啊。的确呢，对于一些的启示文学的解释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当我们面对众多的观点的时候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神的话语。而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从当中掌握里面的中心的信息，中心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彼此的带导。下一课呢是17课哈，我们啊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八章。那当中呢，你会记得在这个异象里面出现了什么？啊，首先出现的呢是一只的公绵羊，然后呢又出现一只的公山羊哈。那么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呢又长出一个小角，这是在意象当中呢比较重要的一些的意象。那么啊，在这个但以理看到这个意象他觉得不明白的时候，神就差遣了天使长加百列为他解释这个意象的内容。那上一课呢差不多结尾的时候，我们谈到过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到底是指着谁呢？那有的学者呢认为啊，按照这个历史的时序，应该指的呢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位的王。但是呢也有的学者认为啊，他是指敌基督啊，有原因的。因为呢这个啊经文的记载，小角不是由人手所灭的。但以理书的八章二十五节里面很清楚的说到。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角最后要受亘古常在者的审判，他的权柄要被夺去。但以理书的七章上一章啊，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那如果我们细心的留意一下第七章和第八章关乎小角的描述，你会发现呢当中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啊。当中的提到这个小角是狂妄自大的，他是逼迫圣明的，他是破坏宗教的仪节的，而最后呢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就是最终要被毁灭。那如果我们都同意第七章里面所指的呢是末世要来的敌基督，那么第八章呢也应该理解为敌基督。因为我们说呢第七章跟第八章的信息哈，这两个意象呢其实是指向同一样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18课，我们会继续的来思想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当中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啊，刚刚我们提过这个小角的身份，那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第八章24节里面提到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有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这个敌基督虽然他是横行无忌，但是呢他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 它只不过呢是神怒气的工具。那我们看第八章的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经文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神只不过让这个敌基督暂时的得势。经文再一次的强调，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的。正如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唯有神有能力和权柄废王立王。所以呢，就算这个小角这个敌基督他好像暂时的得势，但是作为神的子民千万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知道呢神仍然在掌权，而且呢这个小角的横行呢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读但以理书的八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那这里呢就说出小角他一定会做的事情，他要苦害神的百姓，他要抵挡神，但是最终他却非因人手灭亡。那这里呢是回应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哈、啊？但以理书的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提到一块的石头，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小角的灭亡啊，这里告诉我们也是来自神，而不是因着人的缘故的。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八章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里面出现一个时期啊，非常的重要的二千三百昼夜。那加百列呢在最后的时候呢特别的提醒但以理，他说呢所说二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记得呢以前我们在解释八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过哈，这小角会抵挡神，而且逼迫圣民二千三百个昼夜。那我们也谈过了，有一种的看法呢就认为这个二千三百天呢啊，二千三百个昼夜指的呢就是字面意义的，就是实在的二千三百天。另外一种的看法呢就从一个献祭的角度来看啊，认为呢这是指二千三百个在黄昏和早晨所献全处的一个长河。那么如果我们减半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呢是一千一百五十天。那到底哪一个讲法呢比较正确呢哈，那我们值得去思想一下哈。这二千三百个昼夜其实呢跟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十二章七节，十二章七节里面出现的一载二载半载有相似的地方。它跟九章的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的一期之半也有相似的地方。那有学者呢就认为这些的数字，这些的时期，其实他们的时间长短是相同的。那我们要注意哈，在但以理书里面所有的这些时期都是指向末日的。好，所有这些时期都是指向末日的。而且呢跟敌基督的出现，他的逼害圣民是有关系的。那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个二千三百天实际指向什么，或者怎么样去理解，按照字面来理解啊，还是按照象征的意义来理解。那我们只能认识到八章的二十六节的二千三百个昼夜是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指出那个意象是指向末后的日子，也说明了逼迫并不是永无止境的，而是会有终止的时候。所以呢对于神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一个安慰。在但以理书的八章二十六节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啊，这个意象呢也记载到这里就停下来了。那但以理呢提到自己的反应是怎么样哈，他看到这个意象也听到了神的使者给他的解释。但以理怎么样呢，他说自己 昏迷不醒啊，而且呢感到非常的惊惶困惑，因为这个意象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直呢昏迷了几天啊，几天以后呢，但以理才有力量从床上起来到日常的岗位办事。那弟兄姊妹，读完了第八章啊，你会发现呢第八章跟第七章有很多相关的地方。第七章的小角其实就是第八章的小角。那根据黄一章博士的分析，两章里面的小角呢它的描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一共有八方面的相似的地方。如果你手上有讲义的话呢，你就可以参看那些经文的出处。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也是属于一个兽的图像这样的一个形象哈。另外呢就是提到关于圣民这个群体。第三呢提到圣民会遭受逼迫。第四呢提到有一位王的出现。那第五当然呢提到小角的出现啊。这个小角呢是自高自大，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嚣张的。那但是呢虽然好像呢这些的描述让圣民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啊，非常的忧虑，但是呢这个信息这个意象其实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和安慰，因为呢这个逼迫是有限期的并不是不会停止的，而是暂时的一段的时期。那两章的经文呢也同样提到有四个国的制度，所以呢当你对比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很多相似之处。那从刚刚月星跟你谈过的这一些的相似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两章经文是彼此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可能分开两章的经文来读把它们当作是各自独立的经文，而是呢我们要互相的对照，互相的补充，以至于呢我们更能够掌握当中的信息，特别呢是其中的中心思想。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那么我们讲到呢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一课呢我们讲到第八章，一直讲到最后一节了。那么可能呢你会觉得月欣讲得很快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跟不上，或者呢在当中有一些的细节你很想进一步的探讨，月星呢很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让我们呢一块来学习这个课程，学习这一卷的但以理书千万不要客气哈。那我们谈完了这个第八章的经文，大概呢我们浏览了一遍，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第八章的信息到底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刚刚我们也提过了第八章跟第七章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或者呢更详细的说，更正确的说呢，第八章其实是补充了第七章的意象，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敌基督会在神国建立之前出现。第七章和第八章两次都提及小角，其实呢是一个强调的手法，这个强调呢就是告诉我们事情肯定必须要发生的，神的国度必定要降临，但是在此之前小角也必定会出现，对神敌对也会对神的圣民敌对，所以呢作为神的百姓，作为圣民，必须要做好准备，在神的国来临之前我们有这个准备，就是必然会被敌基督来逼迫，会遭受患难，这是经文一再跟我们强调的事情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第八章除了补充第七章的内容之外呢，它也是重新的再一次强调第七章的应许。第八章重申第七章的应许。那根据第七章、第八章意象的信息，地上的政权对抗神的国度， 将会在敌基督到来的时候日期满足，到神的国度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更会完全的消失。也就是说呢，地上对抗神的国度呢是会消失的，是暂时存在的。那第七章的意象就告诉我们，敌基督将会受那位亘古常在者的审判，被夺去权柄。而且在第八章的意象里面，敌基督最终会非因人手而灭亡。那其实呢，神已经为敌基督定下了界限，他不能逾越这个界限的。那当然我们不应该轻看敌基督的可怕，但同时我们也得认定敌基督只能够在他有限的时间里面行使他的权柄。有限的时间多长呢？第七章告诉我们是一载、二载、半载，而第八章呢就提到是2300个昼夜。那继续读下去的话呢，第九章呢会提到是到锁定的时候，第十一章呢就提到是神的愤怒完毕的时候。虽然敌基督他要进行毁坏，但是呢他已经有命定的结局了。在神的计划底下，在神所定定的这个计划底下呢，不会有更改的。虽然这个小角在幕后的日子要出现，圣民也必须受苦，但是呢我们知道小角终必灭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属于神的圣民的。神的国度有一天要被建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破坏神的计划，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这是第八章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在这里呢，月心很想花一点的时间再讲一讲我们如何理解启示文学啊。因为呢可能启示文学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不熟悉的一种的文体啊，而当我们在读启示文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以至于呢我们不会误解了当中的信息。那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的意象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盼望呢我们读圣经当中的启示文学的时候，能够懂得以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来理解，免得呢我们误解了神的话语啊，这个后果呢是非常的严重的哈。那但以理书在启示的部分呢，常常会出现关于时间方面的提示啊，比如说呢第七章提到圣民必须交付王的手，一载、二载、半载，然后呢在第九章会提到七十个七。最后的第十二章呢就指出除掉长线的燔祭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之间有一段的时间，这段的时间呢是1290天。同时呢十二章又提到呢等到1335天的那人变为有福。哇，可能呢我们这个头昏的感觉又出现了，一载、二载、半载，又有七十个七，又有1290天，又有1335天，这些的经文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又如何的应用呢？那关于这个启示文学的数字，一些的日期，我们应当怎么样理解呢？朗文博士呢就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在这呢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特别呢关于主再来的数字和日期，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那我们知道呢启示文学当中啊常常出现数字，除了但以理书之外呢，启示录也包含了很多关乎日期时间的数字。我们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呢，还是从一个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呢，特别呢幕后的信息跟主再来的信息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我们怎么样去看关于主再来的时刻呢？那教会的内外包括了一些的异端，包括了一些末日教派，常常都会出现一些的揣测，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再来。那有的呢甚至是言之凿凿的宣告，他们已经推算出，或者是呢他们得到特殊的启示，知道主将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刻再来。那月心呢在这里呢也为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 有一个呢啊，电台的负责人啊，基督教的电台的负责人啊，他曾经在1993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他声称自己已经解开了圣经的启示。他说呢，已经推算出主再来的时间啊，当时是1993年，他说呢，主再来的时间是在1994年的9月。好了，到了1994年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距离这位先生他所说的主再来的时间还有4个月。那刚好呢，朗文博士有机会跟这位的电台的负责人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那朗文博士呢就提出啊，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说啊，在马可福音的13章32节，马可福音13章32节啊，圣经说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日期啊。哇，那位先生怎么样回应呢？他的回应呢，让人非常的吃惊啊！他竟然回答说啊，是的，我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我知道那月份，我知道那年份。他说呢，自己不知道那时辰、那日子，但是他已经掌握了那个月份和年份。啊，他觉得呢，自己已经掌握了连耶稣基督都不知道的奥秘。其实呢，他是彻底的误解了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了。很可惜的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信徒都相信这个错误的预言。那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个错误教导带来的后果，因为呢，这个错误的理解除了会影响信徒的头脑，他的理解之外呢，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有两个例子呢可以举出来的。那当时呢，有一位的弟兄就听信了这个错误的预言，他呢就拼命的花钱，连他的信用卡呢都刷破了啊，刷爆了，那欠了一大笔还不清的债。他说呢，诶，无所谓啦，反正几个月以后呢主就再来了，我不用担心没有钱还。那当然这个心态本身呢就很有问题啊，啊，存着一种贪心的一种的心态，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那当然呢啊，在94年的9月份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他也要面对这个后果。还有另外一位的弟兄呢，其实他的婚姻濒临破裂了，甚至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啊，也离开了孩子。本来呢，这位的弟兄打算和妻子好好的谈一谈，挽救这一段的婚姻。但是呢，他也悟信了主再来的预言。他认为呢，诶，也不需要再挽救了吧，反正主快再来了，他的婚姻问题呢，也就不成问题了啊。那当然，后来呢，他就非常的后悔。那当然，刚刚所举的呢，只是其中两个例子。教会历史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错误，总是有人站出来说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主再来的时间。有一位的学者呢，他进行过一项的研究，他指出呢，光光是1945年到1999年这几十年之间呢，这一类啊知道啊说自己知道啊主再来的时间的啊，这样的声称已经超过200种了。那到底他们啊这些的教派啊这些的人，他们怎么样回应啊？当主耶稣没有按照他们预言的日子再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那刚才呢提过那位的电台的负责人，他曾经言之凿凿的宣称主将会在1994年的9月份再来，结果到了1994年的10月份，主还没有再来，这个预言呢当然是落空了。这位先生呢，在他的电台广播当中，他却仍然坚持主一定在94年内再来。那好了，到了1995年，这位的先生呢，他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发现圣经所说的年份是犹太的历法年。那这么算来呢，主应该在1995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再来了。这是他的推算。那当然到了1995年的下半年，主还没有再来，于是呢这位的先生他怎么样去自圆其说了啊？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约拿书约拿的例子，他说啊，约拿宣告尼尼微城要遭毁灭， 只是神饶恕了那座城而已。你会发现呢，他的手法是怎么样，不断的错误，不断的自圆其说。其实很多的异端呢，都是用这样的手法。那有些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没有妄自的猜测主再来的日子，但是呢，他们因为害怕弄错啊，所以就刻意的不碰一切有关于末世的教导。反正呢，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嘛。其实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留意注意末期的预兆，目的呢就是提醒我们对主再来的事实存一个警醒的心。等候主再来，意思呢不是像刚才那两个例子一样，以为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以为可以放纵生活。刚刚相反的，等候主再来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警醒谨守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主耶稣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啊，在马可福音的13章33节到37节，你们要警醒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要警醒。所以呢，这才是对主再来应该存有的正确的态度。兰文博士提醒我们，末世的预兆正是要提醒我们啊，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和他第二次降临之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假如我们听说看见有地震、有战争、有战争的风声等等这些末世的征兆，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要准备好，我要准备好，耶稣基督将会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如果随着极易乱解一些关于末世的数字、时间，啊，我们故意忽略了主耶稣的教导，其实我们都是不明白，我们都是忽略了启示的意义，末世对我们的意义。错误的理解呢，而且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使得教会、使得信徒都受亏损。常常的要记着，关乎末世的教导是要我们警醒度日，而且呢，切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在天上掌权的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透过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今世的生活当中警醒度日。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盼望当中，我们盼望着你的再来。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得向你交账。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度日的时候能够谨守，能够警醒，以至于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